阿们。奉主耶稣圣名，我们接着要来共同来学习36章到39章。那这个等于是历史哈的一个插段，就是说要怎么样从亚述的背景进到巴比伦的背景啊。所以有人这么说，照道理讲，38章应该放在36章的前面，意思说等于先有38，再有36、37到39。那我们等一下看一看就可以知道它的彼此的关系。好，我们现在呢我圣经可能没办法一节一节念讲一些重点那么1节到3节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西西家14年的时候很可怜犹大国一切的坚固城被打到什么，剩下一个城叫耶路撒冷城。在这么危机这个危在旦夕之间只要耶路撒冷再被打破的话，犹大国整个垮了，首都一被攻破的话整个都没有了。那么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神还 保留了这个耶路撒冷城。你看有什么目的呢？要让我们知道什么？一切的掌握在神的手中，要不然说亚述要打破这个犹大是轻而易举，但是呢神不允许那么神保守犹大这个耶路撒冷有什么用意呢？再给他一个机会要他们悔改可是呢他们还是没有信心。各位应该要了解到，这个西西家当王开始已经做了一些宗教改革，但是呢改革不彻底，所以导致于他们那些他手下那些领导者竟然采取怎么样呢？一方面讨好埃及，但是到现在埃及帮不了忙了，然后呢他就要跟亚述妥协了就派人要跟亚述的这个将军来讲话，这真的是不智的一个举动因为我们前面已经看过亚哈斯王他已经有失败过一次，本来是讨好亚述，后来亚述变成怎么样呢本来是帮助的手，后来变成攻击的手一下子就翻脸了，已经有过一次的这个失败的经验，但是呢现在这些的领导者还是一样执意的要求亚述来饶恕。结果怎么样？结果呢亚述的这个将军拉伯沙基就一开始来讲一些讽刺的话。那从4节到12节这些讽刺的话，我们就会看出什么呢？看出魔鬼的诡计。所以这一章讲读完以后，你就会发现西西家后来也看破了魔鬼的诡计。这个诡计是什么呢？4节到6节他在讲什么？他意思告诉这个这个犹大国，你们怎么那么笨呢你们到底是靠谁呢？你们靠埃及这个埃及不过是一个压山的芦苇那这个帷帐，它不但不能够帮助你，还会刺透你这个是在分化埃及跟他的关系。不过事实上呢，你看这个耶路撒冷城快被攻破了，埃及竟然一点效用都没有那第7节呢，他就分化他们跟王的关系的所以我们看一下第7节你若对我说，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家岂不是将神的秋坛既然废去了，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这坛前敬拜吗他这个是故意曲解西家的宗教改革，说你看你们的王叫你们这个不要拜耶和华的事实上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那这个是魔鬼的厉害，他先分化他们跟埃及的关系，现在分化对王的信任，以为王的宗教改革不是叫他们拜耶和华。8节到9节呢，是软化他们的信心，告诉他们说，你们还能够做什么呢？好了，你们拿当头给我，我就给你们2000马匹吧。好像我们在下棋的时候， 好了，我让你举个例子，好，来瞅瞅看嘛，哈，他就这样说，好，你给我当头，我就给你2000马币，来再来跟我打仗看看呢，啊，这个等于是很讽刺这个犹大哈，说恶者常常用外在的环境啊来软化人的信心呢，啊，那第十节呢就分化对神的信心，啊，他说你看我来攻击你们，难道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啊，第十节。是耶和华吩咐你们攻击，要我来攻击你们毁灭这个地啊？神真的这样说吗？你只要看那个第十章就知道，神不是这样说，神只是说管教管教这个犹大，但是呢，这个亚述呢，他竟然啊这个漠视了，不把神的话看在放在眼里头，啊，所以这个是分化百姓对神的信心。十一节、十二节呢，讲得更难听。这个犹大的军官对拉伯沙基说，你不要用亚兰语跟我们讲话，啊，你要用亚兰语跟我讲，不要用犹大的语言，啊，怕这些百姓听了会害怕。结果他怎么回答呢？他说，我难道只是跟你们这几个讲话吗？我岂不是跟那个坐在城上的那些你们同胞讲话吗？那把他们形容什么是吃混喝尿的，哇，这个骂得很难听，哦，所以这个恶者就是这样用那种，啊，羞辱的话让人更加的软弱，更好，哦，失去信心，所以这个也是软化的轨迹了，哦，它分化软化，然后呢同化。再看十三节，所以拉伯沙基又说了，用犹大故意用犹大话说，十四节说，你们不要被西家王欺哄了，因为他不能救你们了，哦，说他不能救你们，那意思说不要听他们的话，要听十三节是要听犹大王的话，亚述王的话，要听亚述王的话，这个是一个同化的技巧，你 要信任我们这个亚述王，我们亚述王会帮助你们，然后十四节是说分化他们对王的信心了，你们王不能救你们，十五节呢，你们的神也不能救你们，十五节，那十六节呢是 又在软化百姓的信心了，怎么软化呢？说你们若是投降的话，那你们就可以吃自己的葡萄，喝自己井里的水了，这是软化。那十七节呢又来分化百姓的同心，说你们呢，我会带你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跟你们现在这个地一样有五谷新酒，其实是怎么样，就是要把他们，不让他们这百姓聚在一起，让他们失去团结的力量。十八节呢又分化对神的信心，矮化神的地位，所以十八节一直到二十节这里说，你看列国的神有哪个神能够救他们呢？何况你们这个耶路撒冷的神还真的能够救他们吗？救你们吗？他把耶路撒冷这天上的神，矮化成跟一般这些偶像的地位一样，当然这个是亚述的无知，不过这也是他们分化的技巧。所以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你就慢慢去分析，魔鬼用的手段不是分化就是软化就是同化，大概这几个计谋。不过呢到了二十一节，突然之间你看竟然这个二十一节百姓静默不言，便不回答一句，因为王曾吩咐不要回答，王竟然吩咐不要回答。你们想想看，怎么王突然有这么信心呢？那么大的信心，不要怕，不要回答他们，他们在骂我们，不要理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信心呢？等一下我们看到三十八章就知道，在这个被围困的当头之前呢，这个王生病了，病了一个致死的病，第二个呢，神给他一个兆头，日晷向后退十度，一定就是有这些信心做基础。所以王一讲说大家不要讲话，竟然大家都听王的话，要不然怕就怕死了，所以这个信心是什么？有根据的，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一方面是这个西西家已经知道了跟他们妥协没有希望了，也看到魔鬼的诡计了，然后他也记起先知的教训，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利在乎平静安稳，这个时候神的话就发生功效了，那尽管呢这些去谈判的这些领导者回来 撕裂衣服很忧伤的时候，不能动摇王的信心，这才是很有价值的地方。王坚持不要讲话，虽然这些这个谈判失败的这些人回来啊，撕裂衣服了啊，也动不了王的心。这个时候他这个王已经做了最正确的选择，是选择什么？依靠神。好，我们看三十七章他怎么依靠神。三十七章谈到西家的转败为胜，他一定什么？抓住了神的应许。我刚刚所说的三十八章里头发生的事情，抓住了神的应许。另外一方面是他看清了魔鬼的诡计，所以呢他悔改了。悔改就是向神打开心门，归向神的最佳的方法。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把这些谈判的这些高手呢叫过来，大家要披麻彻底认罪悔改，然后去求见以赛亚，并且向他请他代求几个理由。第三节以后我们看他祷告的一些那个内容，说我们现在是怎么样处在一个极难，极难就是说我们无能了，显出人的无能。我们今天是责罚的日子，神啊，我们已经犯过错，我们不对了，我们没有全心依靠你，不对了。是凌辱的日子，看出来仇敌的计谋， 仇敌的恶毒，然后向神说我们，好像那个妇人要生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说明他们的苦境，也表明他们已经相信神的慈爱，这个是这个西西家王呢，他真的谦卑在神面前，一方面认罪悔改，一方面表现出他的信心，他要全心靠神了。但是他也前面跟他讲说，这个他不配，不配去那个，向神求。所以第四节说，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那伯撒基的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一定会斥责，耶和华你的神代表说他自己不配向神祷告，所以求先知说：“神啊，求告你的神，因为我是不配再祷告，所以这种不配、自觉不配的人，神就喜欢这种谦卑认罪的人。结果五节六节呢，我们看到神马上立即垂听了，神的回应，不会迟延了，该马上回应就回应，所以神就要以赛亚对他们说了。怎么说呢？说神已经听见了这个亚述的亵渎，不要怕，那我必惊动他们的心，就是有灵进入他们的心，让他们，怎么样突然之间归回本地，那么他要倒在刀下，那个亚述的王要 倒在刀下，这个神已经给他很清楚的应许，不要怕了，我一定会出手，那么神立即的安慰这个西西家王。那第八节呢，我们就看到什么？看到这个一个很奇妙的作为，神马上动工了，怎么动工呢？你看怎么那么巧，拉伯沙基他回去见他亚述王的时候，他们刚好在打利拿，就是在这犹大的附近的一个城，因为他原来他听见亚述王早已经拔营离开拉吉，为什么离开？因为听见古实王要跟他征战，古实王就是埃及王的意思，怎么那么凑巧，这个时候呢，这个埃及王来要跟他打仗了，所以来分散了亚述的力量。那这是巧合吗？其实这是神的作为，神的作为。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亚述很不甘心，再下达一封信又来分化他们，所以第十节这里，九节十节就讲了，他们又派了使者去见西西家王，对他们对这个犹大王这样说，不要听你所依靠的神，在这里在第十节所提到的又分化王对于神的信心，说 你这个耶路撒冷城，很快就落到我的手中了，你还依靠你的王吗？你没死吗？你们要看看你们附近那几个国家的神有什么用呢，我们的这个亚述的神是最强的，最有用的。那 的炫耀他的那个战机，亚述王炫耀他的战机，要使犹大害怕，这也是软化的计谋。那这个时候呢，西甲王怎么办呢？他又把这封信又交在神的手中了。所以十四节，西甲从使者手里接过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把这个信放在耶和华面前，又开始祷告了。这是信心的表现，有什么事情赶快交托神，完全信任神，不像以前一直想要依靠埃及，现在知道了要依靠神了。那你看他祷告的态度，十五节到十六节，一开始就是颂赞，他颂赞什么呢？颂赞神他的救赎，说两个基路伯上面的万军耶和华，这代表什么？两个基路伯是在施恩座的上面，代表神有救赎，神是一个救赎的神，是能够赎人的罪的神。神又是一个什么神呢？创造万物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能够开创新局的神。十七节这里说，神啊，你要听啊！这个时候呢，王所关心的不在乎说他的城能不能被攻破，他在乎的什么呢？神以神的利益为第一，神的荣耀被怒骂、被亵渎了。所以说神啊，那这个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列国的神都被扔在火里，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神但是因为你是神，二十节说耶和华我们的神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谁，耶和华最后才提出他的需求，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一方面也能够荣耀你所以祷告的时候，我们像主耶稣所说的，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那么我们所需求的摆在最后面，那么神一定会帮助我们这个是先知祷告的态度跟他的那个用语让我们充分的显明他以父的事为念，以神的事为念，以神的荣耀为念所以他这样的祷告得到神的喜欢了所以二十一节到三十五节这里先知又马上得到这个神的话那么就回应了给这个西西家王。从二十一节这里提到说，神应许呢要去攻打亚述，二十二节呢说西安一定要反败为胜因为他这个亚述描述的这个西安。二三节呢，神要讨亚述亵渎的罪因为神看得一清二楚，亚述的狂妄自大神了解得一清二楚。那二十六节呢？二十六节开始就谈到亚述本来是神的工具但是呢他竟然就是说超越了神二十六节就是说，耶和华说，你岂没有听见我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吗这个先神等于是在对亚述王说了以前也借着先知向他们 传过警告，所以说你难道没有听见我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吗现在借你使坚固城荒废使这个百姓的力量甚小，这个是目的何在最主要是什么？是要他们受管教。不过你现在怎么样呢？二十八节，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你向我发烈怒，我都知道了。二十九节，因你向我发烈怒，我又因你狂妄的话打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脚放在你的口中，使你从沿路转回去。你看这一句话跟前面的那个第六节、第七节是一样的意思。意思说你竟然没有记住早先先知所向你们讲的话，你行恶过分了。现在呢，我话一出我就要把你拉回到你的国家，然后你要被杀第七节呢是说要被杀死那三十节呢，这是安慰以色列这犹大国的百姓，就是以色列的百姓三十节这就讲到，今年明年你们不劳而死你们不必耕种就可以有所吃的这是一种信心的培养，让他们知道这是神跟他们同在。但是后年呢，他们就是要耕种吃自己所种的了。这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在恩典当中能够自立的。刚开始是用这种神迹来培养他们信心，接着是在恩典当中自己要自立的 那三十一节呢就告诉他们，然后你们在恩典当中往下扎根，上下向上结果，你这个国度要扩展。那三十二节呢是要他们呢去帮助那一些各城就是那些各城被打垮的那些城，重建他们的城彼此互相相助那三十三节到三十五节呢，这里就提到神就论到亚述这样说，他必不得来到这个城，意思说不会打垮这个犹大城，犹大的耶路撒冷城，在这里不能射箭也不得拿盾牌了这个三十四到三十五节就讲到仇敌不能害选民，仇敌一定败兴而归最后是说神是不忘记跟大卫所立的约所立的约表示神是信实的好，那么神对于这个犹大国做这样很彻底的应许之后，三十六节马上就应验了。你看，说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十八万五千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那亚述王西拿基利呢，把他迎回去了。但是三十八节说，他在这个庙，他们的庙里面呢，被他两个儿子杀掉。最后另外一个儿子起来接续他做王所以前面第七节啦，还有第二十九节的话呢，到这里都应验了都应验，所以这个神迹非常的奇妙非常奇妙，神派天使一下子杀垮了。但是有些人不太相信，有些一些解经家就是说，这个一定不是天使了，大概是他们扎营的地方有瘟疫吧，所以瘟疫一下子化身十八万五千，当然有人这么讲，这样说这也是有可能不过这个明明讲说神的使者去杀，没有讲瘟疫那有些就是对于神的神迹不太相信的人，就用别的理由来讲说这可能是瘟疫，才会一下子十八万五千的死掉但是我们这些揣测，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必要。我们重点要相信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那这个三十八章就让我们知道他怎么反败为胜就是他谦卑的祷告，遇到什么事都能够祷告神。好，再看三十八章。三十八章呢，这里是谈到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这病得要死是在被围困之前就是在可能在被围困那个时期曾被围困那个时期西西家病得要死了。那神就派先知跟他讲你要准备吧，你死了不能再活了这个生死是神所定的。那么神跟他这样预告，是要跟他做好准备，做好传承的准备那么先这个王怎么回应呢？王竟然哭了。第二节，转脸朝着墙不敢见人有人是说他怕死因为 也可能因为在当时旧约时代对于死亡以后的事情不太了解。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国家遇到危险被围困了他这一死的话不是更乱了吗？谁来带领这个国家带领 来面对这个危机呢？所以难怪这个西家王面对耶和华面对墙祷告耶和华， 他求神来怜悯，说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所行完全的心，什么存什么完全的心。他上台以后当王以后真的是做宗教改革他按诚实行事，的确是如此他所做的是神都悦纳所以西西家讲完这些就哭了大概一方面为国家的大难而哭那么第四节呢，神的话就临到，就跟他讲了说神已经听到你的祷告了，看见你的眼泪，我要增加你的十五年的岁数，并要救你和这个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所以根据这两节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当时城是被围困，被围困的当中他竟然被通知要死了，所以当然他死也不能够瞑目了，所以赶快向神祷告，神啊怜悯我不要让我现在就死，我现在传承还没做得好。所以我看我们平常要好好做好信仰的传承，事工的传承，免得有一天突然间被召回了那可能就是来不及的那么 这个祷告有人在事后在揣测，因为后来西家有一那个三十九章的考试考不及格了，所以有人讲他求增加这十五年的岁数，强求了，你看结果不好。他有人以结果 来分析说他这个祷告不对，强求是强求，但是我的看法不是强求，我看法是因为第四节以后说神也听了他祷告，还增他不但增加他十五年岁数，还特别说我要救你脱离亚述王的时候，还给他兆头啊，预兆。这种的恩典啊，不是强，这不是一种强求，所以强求是不合神的旨意的。像这个以色列百姓在基伯罗哈他瓦那个地方啊，要求肉吃，哎，那一次的求就是强求，所以神就击杀他们。但这里呢，我们看到神不但没有讨厌这个西家，还给他很多的恩典啊。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第七节，耶和华必成就我说的啊，我先给你一个兆头啊，这成就先知所说，给你一个兆头，就是亚述的日晷向前进啊的日影呢往后退十度，于是前进日影果然在日晷上往后退十度了啊。所以这个是不是强求？不过这个第七节以后，第六节以后应该接到二十一节了，因为他是快死的嘛，神说要增他十五年岁数，所以二十一节这里说，以赛亚就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贴在仓上，王必痊愈。所以西家又问说，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有什么兆头？就接着那第七节所说的，要给他一个兆头，就是亚述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后退十度，是要这样接上来。这样接，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那个时候呢，这个王的祷告得到神的垂听，真的非常的奇妙，那他病得到医治以后，他唱歌赞美神了，感恩的歌，在九节到二十节，这里让我们来欣赏一下他这个感恩的歌，也很动人了，在第九节他就作歌赞美神了。那么我们从这十节以后可以了解，当时他们对于阴间的事情啊并不很清楚，所以难免对死亡有恐惧感。所以第十节我说，正在我中年的时候，我要进入阴间了，我一生的年岁不得享受啊。他中年而死啊，真的是最令人遗憾了，因为当时又有国家有大难，真的是死不瞑目了啊。我想假如就我们今天新约来讲，其实人几什么时候死都没有关系，只要死在主里头就是很有价值。所以生命真的是不在于他的岁数的长短，是在于说我们是不是死在主里面，死在主里面就有价值了。然后十一节呢，他说我必不得见耶和华，就在活人之地不见耶和华，我与世上的居民不在见面。死真的是让人啊跟神跟人都隔绝，没办法再用心来敬拜神，因为他自己也觉得说他还不完全，所以不能够敬拜神，这是何等可怕的事情。那时候灵命还是很软弱。十二节呢，这里说我的住处被迁去了，离开我好像牧人的帐篷一样，用这个帐篷的迁移代表人生短暂了，但是却毫无作为就要被迁移，真的是心真的是非常的舍不得，该做的事情还没做成的话，真的 要被迁移离开的话，真的谁都舍不得，那在这里就好像那个织布的织布，我们都知道织布它都有花纹有图案的，只要这个布还没有织完成，图案都还没织完成，就马上从机头那边剪断，那不是一幅这个不完整的一块布吗？这个好像我们这个人生一样，假如说我们这好像织布一样，我们这个理想这个图，还没完成就被剪断了，那真的是心有不甘了。那十三节，我使自己安静，直到天亮，像狮子折断我一切的骨头，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这里他迫切的祷告，他说我一直到天亮，我真的不敢睡觉，像狮子，他神像狮子好像折断我的骨头，但是呢我还是死，就是在临死之前，整夜的呼求，不甘于中年而死 求主赶快赐给我机会，让我完成这个灵灵修啊，因为国家又有大难啊。十四节啊，我像燕子啦，像鹤啦，像鸽子啦，哀鸣啦，眼睛困倦啦，但是呢，我还是求神做我的中保啊。这我们看到这个王呢、在苦难当中恳切祷告，眼睛困倦啦，还不敢闭着眼呢。还不断的求神怜悯，做他的中保，做他的救赎啊！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王在最后啊，真的发挥他的信心啊。那十五节呢？说我可说什么呢？他应许我的也成就了，这个事已经病得好了啊！从这一节开始就讲到，前面是病在病痛当中的祷告，那第十五节讲病得到医治了，神应许他的说。给我成就了，我因心里的苦楚，在一生的年日必悄悄而行。意思是说，神既然医治我的病了、我让我立志一生呢、要谨慎而行啊，常常感恩啊、的确，我们哈、现在得生命的更新就要如此啊，在一生当中要非常谨慎自己的脚步。十六节他说：“主啊，人的存活在乎此啊。”真的，我们人的生命在神手中，复活也在神的手中，所以现在西家如同死而复活一般的经历啊，神医治了他了，啊，所以我们呢，在这里想一想，我们能够对自己的生命有所主张吗？实在是想看看这段圣经，我们谁敢主张自己的生命呢？啊，他说：“我灵存活也全在此，所以求你使我痊愈，仍然存活。”啊，这个是神让他痊愈的，所以我们得到神的恩典，实在不应该主张自己的生命。主要用的话，心然献上。我想这个是我们，看这一段哈，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感触了。十七节说：“看啊，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呢。”真的是受苦是为脱离罪坑哈。这里说，因为你将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啊，就是这个。网络没有这次的经历，他可能还不晓得他有那么多的罪，不幸的罪。现在呢，神救了他了，把他的罪扔在坑里，让他得到平安了。那么在第十八节呢，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颂扬你，下坑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这个是告诉我们，一旦死了以后啊，什么服侍的机会、敬神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难怪传道书九章十节说，要当趁着今天把握良机，好好的来服侍神，不要等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十九节呢，这里说只有活人必称谢你，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为父的必死，而你知道你的诚实。他这个很励志啊！哎呀，我要把这个信仰好好传承下去，来称谢神啊！你实在是信实不会骗人的啊！二十节，他说。我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中用丝弦乐器来歌唱颂赞神他立了这个大志我要再一次得救恩，所以我一生来颂赞神所以他立志要活出生命的尊严来所以我们看他这个得到恩典以后所立的这个志向这个志向很好，所以我们都应该立这个志向。可是你看到三九章刚刚 唱过这个歌不久，全忘光光了。人啊，真的是软弱就在这个是一个忘恩的，我们人啊，是这个毛病是忘恩的一个动物哈。所以我们来看三十九章哈，短短的八节啊。当他战胜了这个亚述王，这是天大的奇事哈！怎么一夜之间这么弱的国家，竟然把185,000人都打垮了？谁敢相信？所以当然这个巴比伦会很好奇就派了他这个王就派了他儿子来了来打听就问西西家说你病怎么好的你怎么能够打胜这个亚述结果这个西西家王真的是太吹牛了他吹牛了，他怎么吹牛呢？你看第二节，他就欢喜见狮子，就把自己的宝库金子银子香料贵重油膏五库的一切金器所有财宝都给他看，家中和全国之内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看，这是在吹牛啊！归荣耀给自己，没有把荣耀归给神呐、这个第二节就是西家的愚昧了，真的是愚昧，并且毫无戒心不晓得说，你这样一完全把整个国家大大小小事，就像这个。 不是很熟悉的一个朋友来完全曝光，那真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没有去求问先知了，他要做这个事情之前呢，没有去求问神，求问先知，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一种愚昧的行为。所以看第三节，先知以赛亚就来问西家王说了，这些人说什么呢？从哪里来呢？来见你呢？西家只回答一个问题，两个问题，他回答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说，他这些人说什么呢？西家没有回答。这些人说什么？可能说什么？你猜猜看。我猜哈，可能在讲什么？在讲如何来结盟呢？因为那个时候哈，他们最迫切需要就是军事上结盟。你既然那么强，那我们来结盟吧。他这个跟巴比伦结盟的事情没有告诉先知，不敢讲了。这个是他的愚昧了。他只告诉先知什么呢？他说，回答说，他们是从远方来的。先知问他们，他们从哪里？从远方来的。这远方来的是代表什么？是陌生人嘛，跟他不是很熟悉的陌生人，竟然毫无戒心呢，把国家的虚实完全告诉他了，所以我们要晓得，我们今天在世上交朋友，要知道相交的对象从哪里来啊？这要看弄清楚，是从魔鬼那边来的，还是从神那边来的？要搞清楚。假如说我们在世上交朋友的时候，他的动机、他的存心，我们都不清楚，就上了魔鬼的当了，再来就是。第四节以赛亚说了，他们在你家看见了什么？那当然这个西家就说了，家中所有的都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国中一切的都显露出来，真的是非常简洁不过，把家中的所有财宝都给他看。我们常常讲钱不露白，钱不露白，对不对？你一露白，他知道你有多少东西，多少钱，可能心会起了贪念。你这边在圣殿有很金器银器，好，到时候再搜刮，所以这个就是说，他完全没有警觉性，等于是给魔鬼留的地步。所以我们不要给恶者留地步，这个观念呢是非常的重要。好，那五节七节，结果先知怎么回应他呢？说你要听啊，万军耶和华已经说话了，日子必到，你家所有的，你居住的一切都要被掳到巴比伦，一样都不留。哇，这个很惨。假如说你看到那个历代志下三十二章，或是说列王记下，你就知道神那历史的学者给他做了一个批评评断，考试不及格，他被神试验失败了，考试不及格了。所以考试不及格，结果怎么样？神就预定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不是亚述。神已经透视到未来。另外呢，他家中的后代啊，子子孙孙啊，第七节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啊。这预告什么呢？好的信仰啊，你们没有好好相传。他本身你看，本来在那个三十八章的第十九节就讲了，维护的一定要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啊。这等于意思说要信仰要相传，他有这个心智了，但是没有做出来，对不对？连他本身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了，所以神就这样讲。结果什么？第八节啊，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的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我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假如你读七节再读第八节就觉得怪怪的哈。他 被神这样的咒诅，他还讲说你说的话很好，然后在我日子还有太平，其实你只要看那个历代志下就知道，因为后来他有认罪悔改， 他在神的面前谦卑认罪悔改了，他认罪悔改以后，神才跟他讲这个审判延后，所以有时候我们做错事，神要马上惩罚他，你悔改好，审判延后，是这样子，所以这个西家他被责备以后， 你看那个历代志下三十二章，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下三十二章。 三十二章的二十四节，三十二章二十四节，那时西西家病的要死，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是他一个兆头。西西家并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为他心里骄傲，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啊，和犹大并耶路撒冷。二十六节，但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觉得心里骄傲，就一同自卑，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在西西家的日子没有临到他们。好，他们是西西家跟耶路撒冷居民都自卑了，因为他们知道骄傲不对了，他们知道他们不及格了，所以他们谦卑了，所以才把这个灾难延后了，灾难延后。所以从这一段就让我们看到人的弱点，一到顺境啊，不把荣耀归给神，好多多的膨胀自己，自夸自己，结果也落到这样的下场。所以我们从这个短短这个整个历史这个西家的历史来看实在是给我们很多的警戒。面临危机的时候，人最警醒所以怎么样，所以他懂得悔改靠神所以人也是这样，人常要处在危机的状态才会警觉，会 提醒自己。但危机解除往往人就放松，一放松就糟糕了。所以我们应该是常常有危机意识那来好好的来晓得我们常常跟魔鬼征战，属灵的恶魔征战所以绝对不能够败在魔鬼的手下那这个就是三十九章是谈到巴比伦这个等于一个伏笔，到四十章以后就是巴比伦的天下四十章以后的预言就是在巴比伦的背景之下来谈的。谈什么呢？谈谈被掳归回的事情，很快就转到被掳归回那这个很奇妙。那这个四十章以后，这个等于是新约，等于谈新约了。新约整个的预言是缩影在四十章到六十六章，那这个以后只要有机会再来谈这后半部了那感谢主，大家也很有耐心有追求的心能够坚持到底到今天最后一节那我们也终于把这个大略的来讲过那有一个简单的测验是可以看圣经看课本都没关系也可以讨论那然后作答一下，你再寄回给我们的那个执行人员等一下我们再请杨执事来报告一下好了那个试题有四张都是选择题应该不会很难你们做做看做完再交回来好，那我们请杨执事。